我们今天的经文取自《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下面请听我攻读经文。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弟兄姊妹平安。最近的微博、微信平台呢，都在转发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啊，拍摄者呢是一个男子，他的家呢，他是住在顶楼上。他在家里啊，忽然从窗外就看到顶楼的平台呢，有孩子在爬，非常危险。假如一个不小心呢，就会掉下去。出于担心呢，他赶快就上到这个楼顶上。然后呢，他发现呢，有三个孩子，两个呢，在楼顶的外边缘在那里爬，另外一个穿蓝衣服大一点的孩子呢，就在里面抓着这个栏杆。他赶快呢，叫这些孩子回来，就进来。两个在边边上的孩子呢，就很快乖乖的就回来了。可是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呢，却显得比他这个年龄成熟的多。他不仅让这个拍摄者说你不要拍啊，还冲上来呢，他要夺这个就是这个男子的手机。网上对于这个视频的评论呢有很多，我们不去做评论，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但是其中的一个评论我看到呢，引发了就是我的思考。这个评论者的女儿也是一个小学生，她说现在的小学生流行叫什么呢？流行黑化。黑化的意思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事情公认是坏的，是恶的，偏偏要去做黑化。小学生那么小的年纪流行黑化，多么令人震惊啊。假如这个刚才这个视频当中啊，那两个被鼓动在这个楼边缘跳的孩子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会怎么想？会不会吓出一身汗来，并且感谢那个要劝他们回来的这个人？也会非常的生气呢，想知道是谁鼓动他们这么去做的，多么危险的情形，一个不小心啊，就会有性命之忧。我们不去猜测， 是不是那个穿蓝衣服的要多手机的女孩子出的主意。但是呢，从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评论当中反映出来，小学生就已经流行黑化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的的确确会为我们的下一代担忧。因为我们不是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这样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会与什么样的人去交往，会被什么样的人所影响，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学坏，会不会受到伤害等等。在海外的华人虽然不会遇到说这样爬楼顶的这个情况，但是孩子们交了不良的伙伴，或者受到互联网当中不良内容的影响，也会给下一代带来不好的可能。为下一代担忧是每一个做父母都会有的。既然我们无法每时每刻陪伴在我们的孩子身边，那么平常的时候对孩子的教导，让孩子从小懂得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如何来就是看这个就是现在教导孩子呢？我们从世上的这些书籍啊，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理论啊，这些书叫莫衷一是，就是说没有一致的看法。是，人有局限，人的理论也是有局限的。就像盲人摸象，摸到的也许是真理的一部分，但是离全部的真理差得很远。我们想要用世上的理论来教导下一代，恐怕我们翻尽天下的百科全书也找不全。更何况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看顾我们下一代一辈子，不可能一辈子来看顾他，也还有下下一代，还有下下下一代呢。怎么办呢？不能够眼看着我们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被黑化所影响，以至于有生命的这种性命之忧。这个性命之忧不仅是指的身体，而且包括灵魂。弟兄姊妹，我们想过没有，谁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谁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呢？是神。神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透过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透过圣灵亲自提醒我们。还有谁比神更关心，更能够关心照顾我们的下一代呢？因此让我们的下一代认识神，归入神的名下，让他们按照神的教导行走在神引领的路上，岂不是比我们的带领要好得多吗？我们这段时间在看生命记，神透过摩西对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下一代进行教导。应许之地迦南地是一个非常美的地，物产丰饶，但是那里居住的人都是黑化了的，并且是严重黑化，超过数百年时间不肯悔改。以色列的下一代进入那样的人群当中，很难避免被黑化。被黑化的结果就是 像迦南七族一样被神击打，结果就是灭亡。神爱他的子民，像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因此呢，神要摩西教导下一代，通过重新回顾他们上一代以及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再次强调神所赐律法的重要，教导以色列下一代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千万不要随从当地拜偶像的黑化行为。那么神要以色列下一代做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第十二节，耶和华你神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主，感谢你的带领和看顾，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命，每天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继续学习《生命记》十章的经文，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教导，知道怎样做才是蒙你的喜悦，让我们牢记你的话语，更深的爱你，更好的顺服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和华神向子民索要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敬畏他，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首先我们来看敬畏神。敬畏神在原文的这个里面啊，原文这个当中啊，就是怕的意思。那中文的翻译得很好，就是一种敬而怕，不是吓怕。我们一般所说的怕呢，就是被吓怕了，害怕。比如说啊，古人看见打雷，所以就害怕了，所以他就躲起来。那么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地震，我们也是怕，我们也是就是说，但是因为来不及躲，没有地方躲，我们就怕。现在呢，现在这个情形下呢，我们也怕这个叫做新冠肺炎，因为新冠病毒呢没有特效药。这种怕呢，使得我们呢就畏缩，希望呢躲得越远越好，这就叫是吓的怕。那什么是叫敬畏呢？敬而怕呢？在生命记五章，摩西回忆神在何烈山呢与百姓立约，神在火中晓谕全会众，首领和长老呢就不敢近前，求摩西上去领受神的诫命。神这样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里呢，神亲自告诉我们什么是敬畏神。第一，神要子民存敬畏的心，就是要从内心，你真的有怕神。怕神是理所应当的，因为神的大能，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人也是神所创造，人和神是被造物和造物主的关系。神的大能远超人想象的极限。挪亚时代，地上满了罪恶，神用洪水淹没全地，只保留了挪亚一家。当亚述的军队攻击上帝的子民的时候，一个天使在一夜之间就击杀了185,000名亚述的士兵。这就是神的大能。那怕神呢，也是因着神的圣洁公义，带着罪性的人无法靠近 全然圣洁公义的神。但世人不怕神，罗马书三章形容道，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有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这是言语上的恶。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这是行为上的恶。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是世人的真相，因为不信神，所以不怕神，不怕神就行出恶来。信徒当中有没有不敬畏神的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可以说这个人他的言语行为显出他不敬畏神，他就一定不是一个真信徒，他没有重生。你也可以说他不敬畏神是因为他的老我还没有死透，他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无法判断别人一个人是不是敬畏神，他究竟是麦子还是败子，只有神能判断。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自我省察，我自己是否从内心敬畏神，我自己的言行是否敬畏神。因为我们终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神要我们敬畏他的第二点，就是神乐意把一切美好与祝福赐给敬畏他的人。诗篇103篇11、13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不是要我们因为怕而躲得远远的，神是要我们更加亲近他。神愿意把他一切的爱，把他一切的祝福赐给人，目的是让我们回转下他，与他同行，与他同工，这是何等的美好。与神在一起，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呢，神差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承担了我们所有罪的代价，使得我们呢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可以呢在基督里披上神的公义，被称为义，从而呢使得我们可以和完全圣洁公义的主同在、同工、同行。这是神所赐的最大的祝福。敬畏神是这样的蒙福，让我们可以和神亲密的同在，我们如何能够不敬畏神呢？因此敬畏神呢，就是让我们远离罪恶，因着敬畏神让我们得着神的祝福。历代志下19章7节说，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那上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合神心意的领袖的时候呢，讲到了出埃及记记载的选千夫长、百夫长的事，里面说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 十夫长管理百姓。合神心意的领袖，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敬畏神。属灵领袖因着敬畏神，他们可以诚实无往，恨不义之财。那七月份呢，我们每周给大家发送的音频这个灵修资料，是孙德生牧师所写的属灵领袖。弟兄姊妹反映呢，这个属灵领袖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本来以为做教会执事不就是做做事情吗？那么高的要求，谁还敢做呀？我记得呢，上一次我们在分享合神心意的领袖的时候说过，神对属灵领袖的要求实在是要比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要求还要高得多。是的，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你能够怎样要求一个国家领导人呢？你可以有多高的标准来要求，来衡量一个国家领导人呢？可是教会的领袖不一样，教会属灵领袖是做神的工，做神的工一定要符合神的要求。但是我们都是有软弱的人，我们怎样也无法完全达到神的标准呢？正是因为这样，神要求我们要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会恨恶邪恶，就会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敬畏神的心，就是我们心中的指南针，就是我们心中的导航仪。指南针需要有磁场，导航仪要靠卫星。圣灵就是神自己，就是这指南针的磁场，就是这导航仪的卫星。只要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紧跟指南针，紧随着导航仪，我们就不怕走偏，也不会走偏。我们的属灵领袖要有敬畏神的心，就可以逐步达到神的要求，合神的心意。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家中，如果孩子没有敬畏神的心，做父母的就无法很好的带领他们。而要让孩子有敬畏神的心，父母首先要有敬畏神的心。那就意味着夫妻之间要有敬畏神的言行，才能够在孩子的面前呢树立敬畏神的榜样，才能够影响教导孩子敬畏神。这也是生命记的教导。所以敬畏神是所有一切的大前提，是所有行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就可以行出遵行神的道，爱神，尽心尽性侍奉神的行为。首先，因着敬畏神而遵行神的道。神是掌管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天地都属耶和华。但神呢，却单单喜爱以色列的列祖，从万民当中拣选他们和他们的后裔。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是被称为呢信心的伟人，最早他名叫亚伯兰。为什么说他是信心伟人呢？因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创世纪12章一开始就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什么反应呢？圣经只有一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拉罕因着敬畏神，他遵行神的话语。那么亚伯拉罕在听到神对他的呼召的时候，有没有得着赐福呢？没有啊。亚伯拉罕领受呼召的时候年75岁，到他100岁的时候呢，才生下他的儿子以撒，要等25年才有应许的儿子。到他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见到大国的诞生，也没有见到万族因他得福。但是亚伯拉罕因着敬畏神，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神的祝福有没有给到他呢？神说的话有没有 deliver 呢？当然有啊。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几十万人了，到今天神的祝福临到你，临到我，就是临到天下万族啊。亚伯拉罕遵行神的话语，并不是因为得着赐福才遵行神的话语，他是因着敬畏神而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他和他的后裔就得着神的赐福。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话语，就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在心上行割礼。割礼是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记号，是身体外在的记号。但这里说要在心上行割礼，就是要求子民从内心敬畏神，遵行神与他们的约。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神都要我们内心受割礼。罗马书2:28-29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礼仪文。我们要从内心因着敬畏神遵行神的话语，这是神所喜悦的。其次呢，因着敬畏神而怜爱寄居的，这里说耶和华神是至高至大的神，但是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以色列民本身呢，也是在埃及地寄居为奴的，神却怜悯他们，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呢拯救出来。因此神要以色列民同样怜爱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因着敬畏神而怜爱神 所怜爱的人，这是爱神的表现。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怜爱寄居者的深层意义是什么呢？我们都熟悉路德记当中的路德，路德是摩押人，寄居在以色列民当中。他对他的婆婆拿俄米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俄米的亲戚波阿斯因着敬畏神，怜爱寄居的寡妇路德，对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最终呢，波阿斯娶了路德，他们就成为以色列国大卫王的先祖。因着敬畏神，怜爱神所怜爱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宣教。整部旧约都在告诉人，要向万民宣告耶和华的名，要让万民都来认识耶和华。弟兄姊妹，这就是宣教。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整本新约也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神启示的最高峰，是旧约所有预表的实现。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新约与旧约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宣教。今天我们蒙神拣选与神立约的每一位信徒，都是蒙召的宣教者，来参与这一位要让人认识他、知道他的名的上帝的宣教行动。所以因着敬畏神，传扬上帝的名，就是我们的使命。有一颗宣教的心，这是神所喜悦的。第三点，敬畏耶和华，就要尽心尽性侍奉他。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民说，神为百姓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是百姓亲眼所见，并且呢，神使百姓从一个家族七十人下埃及，成长到一个民族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的人数。神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目的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侍奉我。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为的就是要侍奉神。侍奉神呢，可以简单分成三个方面。一呢，是圣所的侍奉，就是参与教会的服事，包括祷告、敬拜、赞美等等。第二呢，是生活当中的侍奉， 包括你无论是在家里，你在社区里面，在工作的场所，行事为人都要讨神的喜悦。再有呢，就是被神使用呢，受神差遣的侍奉，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去宣教，去建造教会，去服侍万民。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同样是以敬畏神的心来侍奉。以敬畏神的心侍奉呢，在侍奉当中就会单单依靠主，不靠自己，也不靠关系。我们在教会侍奉，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我服侍是为了让人喜悦我，而不是单单讨神的喜悦。这个呢，就会造成两种不好的结果。一种就是我喜欢谁我就服侍谁，我不喜欢谁呢我就不服侍他，造成亲疏有别，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服侍主就要像主一样，服侍到每一位，服侍到最卑微的人。另一种不好的结果呢，就是说，支持我的，我就对你好，不支持我的，我就对你不好。这样就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也是神不喜悦的。这种诱惑也是作为教会领袖要防备的。经文当中指着他的名启示的意思，就是要高举神的权威。再资深的牧者，再资深的同工，都会有限的地方。我们在侍奉当中要以神为权威，而不是以人为权威。这样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怎样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呢？神告诉我们，就是要在内心敬畏神，这是蒙神喜悦、蒙神祝福的大前提。有了敬畏神的心，我们就能够做到遵行神的话语，去爱神所爱的人，传扬神的福音，引人认识神、归向神。我们就可以带着感恩的心、尽心、尽性来侍奉神。这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拿当年以色列人要进入的迦南地来比喻，恐怕也不为过。因为正如我们在开头提到的，没有认识神的人会受到黑化的影响。我们要怎样才能抵挡黑化，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不受影响呢？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从牧者、执事、团契负责人、我们的组长、各个事工的同工们开始，都能够因着敬畏神做神喜悦的人。这样我们的教会群体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敬畏神做神喜悦的人，从而我们的下一代也会有越来越多敬畏神做神喜悦的人，我们就不用担心被黑化，反倒是我们让我们所接触到的人都来认识基督，成为基督化。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谢谢你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向我们索要的是敬畏你的心，因着敬畏你而遵行你的话语，爱你，传扬你的福音，尽心尽性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努力活出你的话语，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